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在创世纪的这个圣经的里面，好几处，包括第五章以后到第十一章，你都会看到一个很长的家谱。那么很多人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的困难，各种的困难。第一种困难就是读到很多很多的家谱，创世纪有家谱，如果你读历代志，很多地方有家谱，然后一连串的名字，然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然后记都记不得。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家谱？这是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当然旧约历史当中比较多一些，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也许我们不太容易了解甚至是接受的，譬如说很多的战争，然后一个城一个民族可能被除灭。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会提到的事情，这一类事情也是让我们很难了解的。那另外一方面，旧约有的时候比较多一些礼仪各方面的记载，同样会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相当长的家谱，虽然在前面我们也稍微提过该隐的家谱，不过那个没有这么长。那么因此整个创世纪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八节这一段圣经，其实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为什么圣经上有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家谱，那么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家谱。不可否认的，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不止一种看法。那么可能有些人认为是整个创世纪当中最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就是这一段，每一点你都可以讲很久，每一点你可以讲出各种不同的观点。你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指出这一点跟那一点可能不太合道理。譬如说家谱里面很多的人都活900多岁，怎么可能活900多岁，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我们尝试着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稍微做一点解释。不过我们一再的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尝试从原来的作者他想要表达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好奇，从各方面去猜测字里行间之外有什么。人的好奇心都是在这里，你写的我不在乎，你没写的我很有意很有兴趣想要了解，你没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把它补上去了。英文叫做 read into， 就读进去了，那读进去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们应该是 read out， 读出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exegesis， 叫做解经。 exegesis 这个字原来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x out，Jesus 是指 read， 所以解经的意思是读出来，而不是读进去。读出来就是把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读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意思塞进去。你塞进去，你可以塞这个，你可以塞那个，每个人塞的东西不一样，最后读出来的东西就是都不一样。我们在查经班查经讨论的时候，常常就是说，读完了这段圣经了，你有什么见解？于是个人发表高见。发表完了以后，带领查经人就是说，显然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共识，今天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这就好像海峡两岸各自表述一样。好，中国是什么？随便你怎么说好了。我们读圣经一堂，读到最后，好，读完一段圣经，怎么解释呢？8个人有12种说法，那就是12种。不是的，圣经基本上有一些主要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当然我说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去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我们说尽可能的表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尽可能的当中仍然不能够完完全全100%有把握说他就是要说这个，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设身处地的在这个作者的文化环境背景中，同时以他文字上所要表达的去理解它。所以这段圣经你很明显的看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序言，可这个序言实际上跟前面的第一章的第4章有一个关联性， 有一点像是个回顾。对，第五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然后第三节就开始有另外一个形式了，是亚当活了多少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后面又说他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那这个是后面另外一部分要表达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一开头第一句话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前几个礼拜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表达，什么什么人的后代记在下面，在圣经上一共出现，在创世纪出现了10次，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下面没有讲到他的后代，好像跳到第三节才是，哦，亚当活到几岁生了儿子然后又活几岁，那个后代是第三节开始，他没有马上说哈。其实它是一个开场白，每一个段落的开场白，意思说亚当和他家庭的故事就如以下所要描述的，他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么直接的说亚当的后代的名字记在下面，是说亚当和他的家族他们的故事正如以下我们所要介绍的，那个字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有这样子，在下个礼拜你就看到当到了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又是同样一个开始，第六章第九节就提到挪亚了，那边就提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就像这个在创世纪有10次，代表有10个故事加在一块成为整个的创世纪。那么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然后下面所说的其实是重复了第一章开始神创造人的故事了。好，当神造人的日子，神是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的，那是在第一章26、27节说过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且造男造女，然后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神赐什么福呢？也是在第一章有提到，神要他们管理全宇宙，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一切的福分神也赐福给他们，然后称他们为人。我们以前也说过，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练起来就是亚当，所以也可以说神称他们为亚当。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个亚当可以是一个普通名词，所有的人类都叫亚当。但是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那个亚当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专指那第一个亚当，所以因此亚当是专有名词，是普通名词，双用。那第二节所说的称他们为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就是说是当成普通名词说的，就是他们就是人类，人类。那么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把以前已经写过了重新叙述一下，所以你可以说是回顾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作为一个总结。可是它是一个序言，也因此这段圣经的作者从这里开始的时候好像留下一个伏笔，当后面开始叙述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对比。怎么对比呢？第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越往下读越往下读越往下读，读到第六章的头头，就那一段的最后结束，要再来看的时候就发现人已经不再有神的形象了。所以神后悔他造人在地上，因为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不是神的形象。所以你就发现从罪进入人间，透过亚当和夏娃进入人间以后，人的堕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晋升到一个地步，神说时间到了，我必须做个处理了，我必须做个了断了。因此下礼拜另外一个高潮就是大洪水，这个毁灭就开始了。但是在第五章的头头却告诉我们，神赐福给他们，可是人却从恩典中堕落了。一开头提到说我们人有神的形象，可是到了后面看见人却整个不但是行为上，连思想上所想的尽都是恶，这就不是神的形象。 所以你就发现人从神的形象中堕落，人也从神的恩典中堕落，所以他就埋下一个伏笔。那因此从第三节开始，你就一而再再三看到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从亚当开始，亚当死了，亚当的儿子赛特虽然活了很多很多年，他死了。赛特的儿子以诺士活了很多很多年，他死了。每一个都死了，除了一个例外，第二个提到的以诺。所以你就发现那个所谓神的形象，那个所谓神的祝福，一方面是代表神原来的心意，神是赐福给我们，神要我们有他的形象，而在罪恶中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神的形象，也失去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就死了。然后这个主题就成为后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主题，可是跟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不是原来神的心意，可是却是今天的事实，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无法逃避的一个结局。所以第三节开始就成为一个公式，每一个人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说，某某人活到几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又活了多少年，最后生儿养女，然后又共活了多少岁，然后最后就死了。一而再再三的，只有三个例外，就叙述上三个例外。第一个是亚当多说了几句话，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多说了几句话。可是下面像赛特，像以诺士，以诺士之后该男，每一个人的形式都是一样的，连一句多说的话都不说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对，这个形式不必念了，一直念下去，一直念下去都是一样的。三个人多说了几句话，第一个是亚当，刚念过了。第二个人是21节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哎，他是唯一没有提到说他死了，他被神取去了，拿走了。他是唯一的一个例外。等一下我们提到以诺，不过后面提到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整个这段人物当中活得最久的。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他是这一串10个名字当中活得最久的。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有圣经测验的考试，通常会考一题的是谁活得最久，马土沙拉。当然你万一不记得的话，不会影响你得救的，你将来到天堂门口不会问你这种问题了。但是马土沙拉是活得最久的，他的爸爸是活得最短的。他活得最久，他爸爸只有365岁，以诺就被神接走了，他没有死，他被接走了。那最后一个跟这个形式不太一样的就是拉麦，拉麦生了挪亚，可是生了挪亚之后呢，29节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然后后面又一样了，拉麦生了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那么挪亚的故事呢，是有个中断哈，他只提到他几岁生了含、闪、含、雅弗，哎，就忽然间没有后面了，就没有提到他后来又生个养女，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几岁死了。那段话到什么时候才会说呢？要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到第9章28节， 再接下去。所以跟一般的形式一样，只是这个头跟尾中间一塞就塞进一个很长的经文，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第九章29节，挪亚的这段话才写完。不过整个的核心点，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以诺。以诺是最主要的打破这个规律的。前面的规律很清楚，就是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活了多少年，最后到几岁就死了，一再的重复出现。可见这段圣经主要我刚说了，它已经要强调一个主题，都死了。从亚当开始，接下去的人都死了。可是这个跟前面神原来造人的时候那个祝福是不一样的，这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只是很可惜，最后却成为人类的命运，人类的不可逃避的结局，都死了，都死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因此当谈到以诺，然后他这个人脱离这个规律，变成唯一没有死的人的时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他没有死呢？因为21节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以后，22节，他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这句话出现过2次，22节说过1次，到24节又说1次，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了。取去了这个字，这个旧约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动词呢，圣经上出现不太多。另外一次用到同一个字，中文翻译不一样，是在列王记下2章1节，那就是先知以利亚，神把他接走了。我们中文翻译成接走了，其实原文就是取去了。所以以利亚是圣经上第二个没有死的人，就是说不是像普通一样老了生病死了埋葬了。虽然大卫死了埋葬了，我们知道他在神的国度里，可是至少肉体他死了。圣经上只有两个人就是肉体没有见死，没有见到死亡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那圣经上都用一个字，就是把它取去了。所以以诺他主要的不同在于他与神同行。所以在所有的规律上，每一个人都是某某人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又活了。只有以诺是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不是说他活了，他与神同行多少年，而不是又活了多少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活着，活着就是活着，活着什么目的不知道，什么目的我们活着总要吃饭，吃饭是为了要活着，活着呢就继续吃饭。我们在台湾有段时间，每个男孩子都要当兵的，我们当兵在做什么呢？吃饭。因为我们不是自愿去当兵的，是义务，每人都要去当兵。所以我们叫做每天过日，叫做数馒头。因为我们当兵的时候早餐一定吃馒头，所以我们数馒头就是算日子，哪一天就要退伍了呢？反正我们那时候是做一年的兵，365个馒头，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再数还剩几个呢，哦还有280个馒头要吃，哦还剩80个了，哇剩7个了。每天在数馒头，然后呢每天就是早上吃完了以后，每天看表，中饭还有30分钟，吃完中饭就看表，什么时候吃晚饭呢？然后是一顿饭一顿饭的吃下去，一直到国家不给我饭吃了，我就该走路了。这就是活着，活着为吃饭，吃饭为活着。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包括你现在在公司赚很多钱，你为什么赚很多钱呢？养家活口啊。那养家活口为什么呢？养家活口就是这生孩子，等他长大了他又养家活口啊。这不是目的，这是个过程。可是这些人每一个人生了孩子又活了多少年，他只是活着。只有一个人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因此所有的人活到多少岁最后就死了，只有以诺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呢，这是整段圣经，你知道圣经毕竟是一个文学作品， 但它不是只是文学，但它的确用文学作品常常用的一些技巧来凸显一些主题，所以他故意用好像重复出现的那种方式来描述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跟所有的描述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焦点就在那里。因此以诺他与神同行，以至于他没有死，他成为在这个所谓的咒诅之外的恩典。死亡是一个咒诅，你非死不可，就算你亚当活，你活了900多年你还是得死。当然神已经告诉亚当了，当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就必定死。所以亚当死了，亚当儿子死了，他的孙子死了，曾孙死了，重孙也死了，玄孙也死了，一个一个都死了，最后只有到了以诺，他打破常规。所以因此让我们看见一个恩典，也因为这个恩典，你就注意到虽然旧约中我们常常看见因为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是那样的明显，我们的感觉上的神在旧约圣经中的神是公义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让人觉得不敢接近的一个神，因为你看不见恩典，你看见神的就是很容易生气，一下子谁又得罪他了，哗杀一个，再得罪他，哗全家都杀掉了，再来哇整个民族，哇简直是几乎像是草菅人命一样的。你不要忘记旧约圣经中虽然神是公义的，但是神的恩典却往往在那个公义的审判的背景之下，好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在一片的那种公义的审判之下看见那个例外，因此例外的就叫做恩典。在旧约圣经中常常凸显这个，所有人都死了，以诺没有死，因为他与神同行。所有的人在败坏之中，当第六章头我们等一下看到的时候，人心很败坏，神说要毁灭的时候，神却看到一个人挪亚，以至于这个人逃离了，脱离了这个洪水的审判的灭亡，这叫做恩典。所以因此使我们的眼光和焦点注意到什么样，让我们能够在所谓的咒诅审判这个当中能够逃脱，因此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与神同行的生活，总是让我们从这些所谓无可避免的公义的可怕的审判的结局当中出来。所以因此以诺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旧约中除了以诺以外，挪亚在第六章第九节圣经上用同样的名词形容挪亚与神同行。有的地方提到别的人，没有提到用与神同行这样的字眼，不过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之后你会看到的亚伯拉罕，你会看到的约瑟，圣经中许多的人物几乎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与神同行。因此这个人就成为我们后来学习的一个榜样的对象，也从他们的生活中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世的这种环境中过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以诺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圣经对以诺到底与神同行他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丰功伟绩吗？没有，实际上什么也没说。与神同行的人未必是成大功立大业的人。我们想说哦，某某属灵的伟人，想起他，哇，他是不是搞一个很大的教会呢？他是不是写下一些这个历代有名的属灵的名著呢？我们想到的所谓属灵的伟人常常是这样子的。以诺不可否认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可他的生平事迹却是一语带过，只有与神同行。我没有听到过他说过什么话，留下什么巨著，没有说他建立什么事情，甚至还不如挪亚。挪亚与神同行，可是这个洪水的故事里面，至少是如果搬个电影的话，至少他是奥斯卡金像奖男主角。哇，怎么洪水当中挪亚如何如何如何？以诺呢，其实好像在整个的历史当中默默无闻的留不下任何东西。 可是是以诺被神接走了，连挪亚也死了，他脱离了洪水审判的那个结局，但是他死了。以诺好像留不下什么东西，但是他被神接走了。拿他跟以利亚比，以利亚也是一样，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人物。哇，他的性格也好，他的功劳贡献也好，真的是很戏剧化。就是这个以诺，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提到太多他的事情，大概只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呢多说了几句话，但是那几句话你要说对他的生平多了解多少呢，没有增加多少的资料。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提到以诺，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就是被取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因着信，唯一多说的一句话，他因着信就被神接走了，他不至于见死，就他没有经历人的肉体的死亡，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把他接走了。但是他做了什么不知道。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与神同行未必要从你的所作所为所留下的功劳贡献，中国人所谓的要不朽的话呢，立德立功立言，以诺未立功未立言，也不一定立下什么德，看得见的所谓的道德上的德，唯一的德信心。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你会觉得我何德何能呢，在 Lexington 这种教会几百个人，牧师都被看到我了，我来不来没人知道的，那我将来如果到天国算老几啊，不一定。以诺从各种角度来说，他的确算不上有明显的功劳贡献什么的事迹的人，但是他却是神所认识的人，神所认识的，他与神同行，因此不在乎你做了什么，在乎你是不是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一切，好像你是跟神每一天同在，每一天你的思想是以神的思想去思想，你的行为也是想到如果耶稣是我他会怎么做。好像今天我们所开头所唱的诗歌主我愿像你一样，这是一种心愿，这是一种心志，主我愿意像你，像你的柔和，像你的谦卑，让你的这种生命的一切每天在我生活上流露出来。神也许用一个人让他写下很多的著作，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像保罗，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神没有要我们写下什么东西。神也许拣选一些人，像约翰卫斯理，他对教会的贡献很大，他做了一个带了一个教会的改革，然后带领改变那个时代，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约翰卫斯理，重要的是每天与神同行。所以以诺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榜样。最后这段很长的家谱里面，我说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稍微谈一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们总是从字里行间要找一些我们很想知道的答案，圣经上却没有明确说的。其中有一个，我们很看重生日，所以我很想知道亚当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亚当什么时候生的，我们大家知道人类的历史啊，当然了，有人类的历史以后，那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科学是不是能够证明亚当真的出生在那个时候呢。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叫做胡沙主教，他经过一个精确的计算，其实计算很容易算，如果你要回去算的话你也可以，你就把亚当的家谱来算嘛，他几岁生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几岁，然后一个个接接接接接，至少你可以算到啊，第五章的家谱你可以算到从亚当到洪水的时候多少年，因为亚当生到第十代哈，刚好十代，到挪亚的时候，挪亚500岁生了三个儿子，不过要记得三个儿子不是三胞胎，他是说到50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儿子， 而不是说他那时候有三胞胎。好，这个之后到第六章你就注意到，他生了三个儿子之后的一百年，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你去加吧，啊，当然乌撒主教他只要有差不多小学程度的代数就可以算，所以你回家要算也可以算，一定算得出来的。算到最后多少年呢？1656年，从亚当出生到洪水1656年。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再算另外一个家谱11章，那是从挪亚一直算到亚伯拉罕，再算下去，然后从亚伯拉罕之后再去算这个关于之后的人，包括大卫、所罗门。那历史上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所罗门的年代，那个从考古学各方面可以定的，因此从那个定以后往前一推，他就算出来了。原来亚当的生日是公元前4004年，只是乌撒主教呢，他做的是非常精确的，他4004年以外，他又加上去10月23号早上9点。哇，这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哈。为什么是10月23号又早上九点呢？那是加上另外一些考虑。当然，他是因为从犹太人的历法，犹太人有1月、7月，你的7月是他们的神圣的节期，所以通常在9月、10月的时候是我们所谓的 Yom Kippur，Yom Kippur 是赎罪日，所以他们的神圣的年是7月，不是那个，所以他假定亚当出生的时候应该是所谓犹太历的7月，那换成阳历就是在10月，在公元前4004年的时候刚好是10月23号。那为什么早上九点？因为他们认为每一天的开始都是早上，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孩子大部分都是晚上出生的，但我们是假定神造亚当的时候是在白天的时候，所以呢早上九点当然是他的想象。但是问题是4004年，那很多人就说好了，4004年，那么就跟科学的发现显然有了冲突，这怎么办呢？因此有各种的解释。那么我这边不想告诉你好几种解释每一种的道理，那这样讲下来就像上课就是在讲道了。简单的说起来，大致上今天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同意，不过大致上几乎绝大多数的学者，圣经学者，特别是我说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福音派的学者，那么 liberal 是自由派的学者，当然他们的解释就更多了，有时候就说这根本是神话故事乱编的，不必理他，那种观念我们就不考虑了。福音派的学者相信圣经是正确的，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说，这个时代的家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是选择性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在圣经里面，因为我说的第5章是时代，从亚当到挪亚，11章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刚好又是时代，所以这个数字本身代表着一种周期性，代表一种完整的数字啊。所以这个来讲有暗示这种事情。那么为什么说不是完整的家谱，可能有跳代呢？另外一个证据，马太福音第1章有耶稣的家谱，他从亚伯拉罕算起，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大卫到被掳耶哥尼亚的时候14代，从耶哥尼亚到约瑟14代，3个14。其中最明确可以查证的是中间从大卫王到耶哥尼亚被掳到巴比伦这个14代呢，你可以看出来中间其实不是14代，应该是18代。其中在第1章第8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8节最后一个名字是提到约南生了乌西亚，约南生了乌西亚。如果你对照列王记下，你对照历代志下，两个都是犹太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从约南王到乌西亚王有3个王名字不列在那里，一个是约南的儿子叫亚哈谢，没有记载，亚哈谢的儿子叫约阿斯，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篡位的一个女王叫亚塔利亚，亚塔利亚不算，亚哈谢名字没有了。第二个约阿斯，后来他是他的姑爹耶和耶大帮助他辅佐他能够 复位的，中兴的。哎，约阿斯的名字没有，约阿斯的儿子叫亚玛谢，没有了。亚玛谢的儿子才是乌西亚，他一跳跳三个王。那是马太福音记错了吗？不是的，在犹太人他们写家谱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这样写，因为在希伯来文的文字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儿子跟后代是同个字，所以说谁是谁的儿子，事实上原文可以代表是他是他的儿子，他是他的后代，他是他的子孙。所以因此其实马太福音第一章他的家谱一开头，我们中文的圣经因为中国人这个辈分很清楚的，这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辈分是很清楚，所以绝对不能搞混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去看所有英文的圣经，他都这样翻译的 The son of Abraham, the son of David, Jesus Christ。 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儿子，没有翻译成这个什么后裔啊子孙的。中文我是说，我们想说耶稣怎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耶稣当然也不是大卫的儿子啊，所以后裔子孙非常理所当然。但是在希伯来的原文，儿子后裔是同个字，要翻译成儿子呢，翻译成后代呢，就看上下文。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好多好多代以后，所以翻译成后裔没有错。他当然不是大卫的儿子，翻译他的子孙是对的。因此儿子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字的时候倒过来用，谁生谁的时候，也可以说他生的是这个人，亚当生赛特，对，生赛特，这个大家没有错。可是他后面有一些名字你不知前面不知后面的话呢，你也可以说他生的是那一个人的祖先，但是只是代表他是他的祖先而已。所以因此创世纪的家谱，当我们说该男生了马勒列，假如说十三节这样说吧，你可以说是该男生了马勒列，也可以说该男生了马勒列的祖先。几代呢？不知道几代。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广义的来说，约南生了乌西亚，可以这样说的，约南生的是乌西亚的祖父，是的，他跟他隔了三代。不单这个，第一章第十一节同样那个十四代还有一个名字跳过去的，是最后提到被俘虏的耶哥尼亚。事实上在耶哥尼亚跟前面那个王，他叫约西亚王，中间还隔了一代，那一代呢叫做约雅敬，因为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他的爸爸是叫做约雅敬。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儿子，可是约雅敬的名字不在家谱内，所以因此第二个十四代一共跳掉四代，跳了四个名字。但在他们的文法，在他们的文学的技术上，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因此从亚当到挪亚十代，我们却不能确定是十代，可能十一，可能十二，可能十五，可能二十。所以因此你要说亚当生于何时，亚当生于洪水前多少年，我们最好的答案是不知道，当然不会少于1656年。不过你说1656年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的圣经中文版英文版大部分都根据希伯来文现在犹太人用的圣经的翻译，可是早期的版本里面也有一种很通行的叫做希腊文版。希腊文版是在公元前100年到200年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的。现在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版，也是我们中文圣经用的那个版本，是公元后1000年留下来的手抄本。所以呢，希腊文的版本它所根据的希伯来文版本，可能比现在用的希伯来文版本还要更早，但不一定更准。因此学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根据希腊文的圣经的翻译，每一个年代有一点出入，通常很多人都多加100年。所以因此如果照那个的加法，希腊文的圣经是2262年，不是1656年，是换句话说多了600年。但是即使这样说，你还是最好的说法是我不知道亚当什么时候生的，所以你要替亚当举办一个生日宴会， 问题在这里了，他哪一年生的你不知道，他几岁你不知道，更不要说什么月啊日啊几小时，这都不要，生辰八字没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就是关于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活那么久呢？900多年，不可能的。的确那时候人活得很久很久很久，你都无法想象。当然了，你无法想象的话你必须要想象，因为据说现在 DNA 的密码解开了以后，以后医药的发达会很厉害，如果不是你就是你的儿子会活到1000岁，据说。我们就很头痛，不要说你儿子活1000岁，如果你活到1000岁老而不死，这挺麻烦的。你不觉得麻烦，你儿子一定挺麻烦的。你儿子不知道养你多少年了，你65岁退休，你要活到1000岁怎么养哦？连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 Social Security 怎么够用？现在平均年龄活到70-80岁的时候，国家都头痛了，你活到1000岁，所以你说不可能，不要说那么快啊，将来说不定你或你儿子就可以活1000岁了。那除非你说不可能 DNA 研究出来也不可能，或者反过来说现在有 DNA 以前没有啊，以前怎么活那么多岁呢？同样的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我先告诉你，第一，很有趣的，所有各个民族古老的文化的传说，古人都活很久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让证明说人可以活那么久，早代古代的时候，但是所有的文化是这样。中国的文化里面，至少我记得据说有一个叫彭祖，如果你姓彭的话你大概有优良的 DNA 后代，彭祖活800岁啊，比较蛮接近我们的，所以如果你姓彭的话，说明你有优良的长寿的这种 DNA， 说明你不活800至少活80，800岁古代的时候。更有趣的是在两河流域，早期在巴比伦那一带，我们叫做苏美人，他们留下的家谱或者说那个帝王的家谱，就提到他们有提到有洪水的故事，所以下礼拜下下礼拜谈到洪水故事，也许我们会稍微提到。在古代的记录，中东一带是有洪水的故事，不单中东，世界各国都有。不过苏美人所留下的洪水的故事是最接近圣经的版本的，最接近，细节不一样。包括洪水之前他说有8个王，他叫做王，每个王活到多少年呢？至少20000年，最长的43000年，平均30000年，平均一个人活那么长。那你说如果是900年觉得太长的话，那2-3万年的一个人活那么久更是不知道怎么说了。你整的意思就是他活得很久很久很久，活到很久的时候通常连他自己活多久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常常会考证说，哦，高加索有一个人家活了100多岁，其实活了多少岁他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对，大部分都是大概100多这样。所以你活了10000年的话，你记得你活10000年吗？算到手都不够用了。总而言之很久很久。但苏美人的记载很有意思，洪水之后美人的寿命就从几万年一下缩短成为1000多年。1000多还是很长，不过至少意思说在苏美人的记录里面，洪水前跟洪水后寿命差很多。下礼拜下下礼拜谈到洪水，谈到洪水之后你注意看家谱，你到了11章那个家谱就发现洪水之后挪亚以后的人都活得越来越短。挪亚900岁，然后活到第10代，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剩100多岁了，一直下去了，多短。事实上洪水前后寿命是有变化没有错啊。那么只是苏美人的记录也许是更夸张的，把长寿变成上万年去了，后面呢变成几千年，所以差20-30倍，凸显的就是洪水前跟后寿命是有长短。如果非常勉强的你硬要我提供一点点所谓科学证据的话，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提出一些可能的科学解释，为什么以前活那么长现在活得比较短。我相信30年前我们很难明白，30年后的今天呢有一点点可能性会明白。 现在我们吵来吵去在吵一个东西，说南极跟北极上面的臭氧层稀薄了，或者说有个破口。那臭氧是阳光照进来的，是紫外光，它会吸收紫外光的。这个破一个洞以后呢，所以因此阳光进来的时候照射强度很强，皮肤癌增加很多。还好北极照下来的光都到哪里呢？北半球，越靠近北极的人越危险，所以北欧的人，而且呢皮肤越白的，抗紫外光的越惨。黑人不怕晒，晒不死的。黑人很少得皮肤癌的，他的黑色的色素是抗紫外线的，白人会活得短命。所以因此这个臭氧层的问题是白人最努力要去克服的问题，要强迫全世界的人不准用 Freon， 因为 Freon 会破坏臭氧层。给我们一点点了解，大气层的变化影响阳光照射地球的时候，紫外光还有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洪水前洪水后大气层有，我下下礼拜再讲。所以那个大气层的变化或许可能是一个原因，洪水前跟洪水后人的寿命有巨大的不同，还有其他的环境，整个的大环境是有不同的。所以这有可能是洪水前为什么人活那么长，所以不是绝对不可能。当然这是今天不要谈的问题，是不是以后人真的可以活一千年呢？我没有那么乐观，就算是可以活一千年，我保证绝对不是每一个人活一千年，因为国家养不起你，你的家人也养不起你，除非你是爱因斯坦，除非你漂亮的跟某某什么电影明星一样，否则的话没有人会养你一千年的。就算科学技术做得到，你不会活一千年的，你也不想活一千年，我也不想。但是不能说以前绝对不可能活到这个长的寿数。最后在这段的一句话就提到挪亚，当拉麦生挪亚的时候提到一句话，因为他给我们安慰，因为安慰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发音非常接近挪亚这个字，所以他父亲给他取名叫挪亚的意思就是说盼望挪亚带给他安慰。当洪水来了，挪亚和他的家族留下来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说那是一个安慰，那是一个恩典。最后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如果要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我不能不做一点解释，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解释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难题能够克服。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刚已经念了，提到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什么叫神的儿子，什么叫人的女子，这就是一个争论性很大的问题。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了，严格说两千多年可能更早，因为犹太人也在争论到底人的儿子人的女子跟神的儿子是什么。我把所有的可能性浓缩成两个最主要的说法，那其他还有次要的不同的观点，不过最主要两种。一种是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或者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指这边所说的天使不是好天使，是坏天使，堕落的天使。从这样观点的人有没有依据？有。第一，旧约圣经中好几次提到天使，称他为神的儿子们。譬如说约伯记，诗篇前的约伯记，他提到神与天使在一起的时候，神就说，圣经上就说神与他的众子众儿子们，是指天使。诗篇也有，所以神的儿子指天使在旧约圣经中出现很多次，这是为什么有些人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于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过天使不娶也不嫁，因为天使没有肉体。所以如果神的儿子是指天使，天使怎么会娶人的女子呢？这是一个问题了。的确天使没有肉体，他为什么结婚，为什么娶，那这个是一个难题。第二种最通常的说法是把神的儿子们是指的赛特的子孙。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该隐，老二亚伯，亚伯被该隐杀了，所以亚伯没有后裔，就生了老三叫赛特。 然后赛特有他的后裔，该隐有他的后裔，所以第四章提到该隐的后裔，第五章这边就提到赛特的后裔。因此一种非常在大部分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大部分采取这种观点，就是神的儿子们就是指的赛特他的后裔，人的女子是指该隐他的后裔。那因此就是说，本来在神的心意中是要让赛特的后裔，所谓神的儿子们，保留这种对神的敬虔，是敬虔的后裔，不要跟不敬虔的后裔，就是该隐跟他的子孙的通婚。但是人没有接受这个，以至于混杂了，带来后来的一个审判和毁灭。那么这种的说法困难在哪里？第一个困难是，圣经上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在旧约中特别是明显的说赛特的儿女叫做神的儿子们，没有明显的这样说过。但是在解释上当然比较容易一点，就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不过呢，我个人如果你要问我，我的如果两个都有可能，我现在也不敢百分之百说是哪一个对，两种都有可能。而且事实上，如果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的话呢，如果你看犹大书和彼得后书，有几个地方似乎暗示有一点可能性是天使堕落离开本位，犹大书这样讲，离开本位以至于触怒神的愤怒。那么他们又说离开本位做了什么？犹太人的这个过去的著作，在新约之前旧约之后的著作里面是很明确的提到，天使以人的形象娶了人的女子，这个触犯神。但在圣经中，我们圣经中没有明白这样说哈，因此有点这个可能性。不过呢，你注意看路加福音，圣经中有两个耶稣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里面，我个人觉得我倾向于解释为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后裔。在路加福音这个第三章谈到耶稣的家谱，他是倒过来讲的哈，先说约瑟是谁的儿子，然后一直倒追追追追追追，到了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说什么地方提到赛特和他的后裔是神的儿子？最明确的不是在旧约，是在新约。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有神的形象。我们的创世纪说什么呢？亚当生了赛特，因为赛特的形象与他与亚当相似，你就暗示了他在讲相似的时候，就是一代又一代他的子孙有他的形象，因此追溯到最后，所有赛特的后裔都有神的形象，因此好像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要说什么地方暗示神的儿子们是指赛特的后裔，我觉得从创世纪第五章本身的记载，再加上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的记载加在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说神的儿子们应该可能是指的赛特的后裔。可是这一个敬虔的后裔跟不敬虔的后裔却混杂了，通婚了，然后呢造成败坏，以至于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神的灵就不常住在，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了，以至于他说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暗示两件事情，因为神的灵在人的里面，所以所谓挪亚之前的人活那么长，应该这样说，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神有独特的保护。圣经上并没有说该隐的后裔每个人都活900多年，他们活多少年没有说，对该隐的家谱从来没有提年代。那么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独特的恩典，然后他说从此之后我不再永远住在人的心中了，因此他们的寿命他说可以再到120年。120年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从那个时候到洪水120年，这是很多解经家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从今以后人的寿命不再是900多年，而是缩短到120年。但是如果说120年的话，你看创世纪十一章的家谱就发现，它不是洪水之后立刻人的寿命就缩短成为120年的，是逐渐的逐渐的逐渐，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寿命大概就差不多到了120年了。 雅各死的时候137岁，他的儿子约瑟死的时候110岁，出埃及记开始摩西120岁，他的哥哥亚伦死的时候123岁，他姐姐死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岁，他姐姐比亚伦还大，所以应该也是120几或130，就差不多到120。所以这120年，我说可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但是是代表神的同在恩典过去了。第五节之后就提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并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最困难的一段话是指的神后悔，我们人会后悔，有些人后悔嫁给那样的老公，婚前没有看清楚啊，婚前都是昏昏沉沉，所以才结婚，婚后都清楚了，后悔。神也会后悔吗？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他怎么会后悔？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有趣的是，后悔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在圣经中出现了48次，旧约里面其中34次，四分之三是神后悔。但是你看34处的经文，每一次仔细看的话，都会发现所谓神的后悔，常常是指的不是神为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后悔，而是指的说因为事情发生的变化，以至于神改变心意，对未来要做的事情。不是完完全全没有谈到过去，但是主要的焦点是未来而不是过去。那么这边所说，他说他后悔造人，是指的过去他造的人，他不应该造人吗？我想从这个亮光来看的话，我想应该这样说，耶和华的后悔是神造人。我说过，你回到第五章第一第二节，神原来有个心意的，原有神的形象，神赐福于人，这神原来有个计划，是人在伊甸园里面，现在因为情况改变了，神后悔了，神改变他原来的计划，人不再在伊甸园里面，人不再继续享有神的恩典，神的灵也不永远在人的心中了。你记得神造人的时候，神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神原来的计划，现在神说我改变计划了。所以这个后悔比较牵涉到后面他要做的事情，因此第七节提到说我要毁灭，毁灭不是原来神最初给人安排的计划，是改变后的计划。当然这解决一部分问题，我同意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即便他改变了，神能改变吗？神好像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神变都觉得让你难以了解。我不想尝试给你一个什么答案说为什么，我只能说圣经上很明确的记载，一方面神的旨意人无法改变它，但是似乎神让自己的旨意和计划随着人的反应，人的行动能够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如果神的旨意是完完全全跟我们反应什么我做什么完全无关的话呢，那神真的是不动，完全不动，那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甚至你的祷告都没有用。可是神似乎在不变之中，他容许自己有一个弹性，因着人的反应神可以改变，这个就成为恩典，成为恩典，但也成为一个责任。因为人的反应如果不是照着神最好的期望的话呢，那人的后果就是毁灭和审判。但当人悔改，人改变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这样讲，英文这个后悔甚至翻成 repent 是悔改，上帝悔改了，上帝悔改了，人悔改是我犯错了我悔改，上帝怎么悔改啊？意思就是我改变了，神就改变了，这是恩典。因此这边的改变是一个悲惨的，因为人离开神，神就改变了，因此毁灭就来临的。今天我们所能够有的一个恩典是，当我对神改变了，我愿意接受神，我的咒诅就成为恩典。 人就改变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好像以诺，好像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就脱离咒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恐惧战惊，因为你是一个公义而且透察人心的神。主，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这一切之外，你仍然有恩典，你让以诺脱离了死亡的这个限制，你也让挪亚脱离了洪水的毁灭，你同样的能够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在凡事上寻求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与主同行。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